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讲到说五十四回为什么特别强调史太君这个贾母他所存在的一个身份，而且他后面的下面的子侄辈多么不孝啊！像比如说贾珍，其实是蛮糟糕的一个人物。贾琏有一点窝囊啊，就王熙凤的丈夫，可他们在贾母面前规规矩矩，好像在这个老太太面前，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我还是不要太离谱啊。那个最早的那一代创业建立起来的家规，那种森严的东西，在这里会表现出来。所以等一下大家会读到，就是他们一起看戏，看起来是在玩，贾母也希望大家轻松不要拘谨，可是里面还是有规矩的，好，这些严格的规矩。然后最有趣的是，我觉得作者了不起的在写一个大小说的层次啊，他写到元宵节贾母在家里家宴，这种富贵的老太太的那种繁华幸福，可是忽然会写到袭人。然后为什么会写到袭人？因为这么热闹的场合，干嘛写到一个底下的丫头？就是贾母忽然说，哎，怎么我今天没看到袭人？那别人就跟他提醒说，袭人因为妈妈去世了，有热笑在身，所以不能来。那这个我们现在慢慢这个规矩也比较淡了，我们以前都大概都知道说，如果家里面有重孝在身，守孝期间，大概不能随便到人家家去的，就是要避讳这些事情。大概一个月之内，你会发现这些热笑在身的人，他不能够随便跑到别人家去。那袭人现在就不在现场，因为照理讲宝玉在现场，他是服侍宝玉，他就应该在现场。那贾母就觉得奇怪，他们就告诉他说，因为他守孝。那贾母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一个丫头跟着主人没有什么孝不孝，因为你今天已经不是人家的女儿了，所以你不能谈你对你母亲的孝，你必须谈对主人的忠。他说如果今天他还是跟我啊，现在意思说我已经把袭人给了宝玉了，那如果他是跟我的话，难道他也不在旁边伺候我吗？好，你就可以看到贾家在刚刚创业初期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阶级森严的东西。因为这种丫头等于是你像卖身了一样，你就是跟了这个主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我家里面人去世要回去看母亲陪母亲或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连这个假都没有。如果主人宽厚，他特准啊，比如说袭人是特准回家了。所以贾母讲出这句话当然不是刻薄，他只是在讲出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说如果你是丫头，其实没有什么孝不孝，因为你今天跟着主人，你不能因为家里面父亲过世请几个月的假，母亲过世又请几个月的假，就是透露出了这样的规矩。后来王熙凤就特别为袭人解释，她说今天不只是因为她热孝在身不能来，还有就是因为元宵节放爆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最怕的过年就是失火，不管过年到元宵节这段时间，因为爆竹一直在放，所以非常容易失火，那种木构造的房子。所以王熙凤提醒贾母说，大观园的人都来了，那边没有人看着，所以袭人是最可靠的最仔细的，所以我把她留在那个地方，那么她可以照顾火烛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原因。那么其次他又说，宝玉在这边，宝玉在这边玩啊喝酒，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伺候，因为被子也是冷的，因为过年我们知道宝玉睡觉以前冬天是有人先帮他把被子全部要暖热的，那房子里面也是热的啊，不能进去以后是一个冷的房子冷的被子。所以他的意思说，我有三个理由袭人今天不应该在现场，一个是家里重孝，一个是那边的火烛需要照看，第三个是宝玉回去以后半夜三更冷得不得了，有人已经把他的茶热茶呀热被子都暖好了。那贾母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说，哎，你说的对，不要叫他来了，说你比我想的周到。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王熙凤也是唯一敢顶嘴的，就是贾母通常一讲这样，别人就赶快把袭人叫来说贾母不高兴了，说你怎么没有来。那王熙凤就跟他解释说有这三个理由，所以他今天不能来。可是我想这里更重要的，其实借着袭人带出了另外一个层次，因为宝玉听说以后，宝玉就回去看一看袭人，那贾母也说拿一些菜分给袭人去吃，因为他在看房子 也蛮可怜，那么远就送些菜过去。所以宝玉就回去看袭人的时候，就听到另外一个人也在这里，就是鸳鸯。因为鸳鸯的爸爸妈妈也过世了，所以他也不能够来，所以贾母就让鸳鸯去陪袭人。本来鸳鸯也在贾母的房里看火烛的，说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吧。好，这个时候有没有看到作者的心思，就是在一个一堆人很繁华热闹的时候，会有两个人是非常寂寞的。两个人就讲说啊，你最近妈妈过世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又讲他妈妈过世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忽然看到了永远在人世间有人在灯火辉煌的热闹中，有人在非常幽暗的寂寞里面。这是我刚刚提到文学的层次。其实已经好几次我们发现《红楼梦》常常在做人生的对比，所以作者有一种慈悲，这个慈悲不容易看到，就是他往往在热闹处总关心到寂寞的生命的状态啊，所以他的写法就会转回来。那因为前面大家还记得鸳鸯曾经碰到一件事情，就是贾赦要讨他做妾，那所以被贾母挡回去了。可是鸳鸯因为那一个事件以后，他对于贾家的男人他都回避，表明说我就服侍贾母，服侍完了以后我就做尼姑，或者将来我好歹还有一死，就他讲过重话的，就是他不要跟这些男人有任何的非分的这些联想，所以他就不太愿意见。那宝玉当然非常的识相，宝玉就觉得说难得鸳鸯跟袭人他们在聊天，所以他就不想打扰他们，那么知道他们有很好的东西吃，在这边休息就好，他就离开。那么这也是宝玉懂事的地方。